久的、恒长的、坚定的忍耐，这是传统的翻译。这翻译呢不是太好哈，虽然圣徒的恒忍坚忍非常恰当的应用在现在这个地方，大家在坚忍啊，咬紧牙关的忍，这是你们的最后一堂课了哈，好难哦哈。但是如果说把它翻成圣徒的坚忍或者恒忍，会有一个误会，不是纯粹的误会，但是有一点误会，就是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 在讲的就是加尔文中或者是正统的基督教所讲的是我们的得救，我们在世上的生活需要有恒的忍耐下去。那么如果忍耐的不够或者是功亏一篑，那是很遗憾的，但是有可能就好像摩西是没有恒忍，摩西在他差遣以色列人12个探子进入迦南地，然后这12个探子回来，然后报恶信，然后整个的以色列要叛变，然后是加勒和约书亚是唯一的两个20岁以上的人说我们可以进去，其他人通通都是不要进去，在那里哭在那里闹。那么摩西向上帝求，本来上帝又是要消灭他们，摩西求的结果上帝就说好，我饶了他们。然后摩西说上帝对摩西说我不杀他们了，不过如我现在不杀他们，但是我要按着他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对他们。这句话太有意思，也太讽刺了，也太重要了。神要怎么对我们，神要怎么对以色列，我要按着他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对他们，也就是说我要按着你们所想要的对你们。哦，这么好啊，是这么好。以色列人想要什么？以色列人在那场叛变中喊出的话是我们不要进到迦南地，我们不要跟他们作战，我们要回去，我们要回埃及，不回埃及我们也不要进迦南，我们在旷野中流浪死亡都可以，我们不要再面对那么可怕的迦南人，我们不要去。耶和华听到他们的抱怨，本来是要杀掉他们，但是听摩西的苦苦哀求，他就饶了他们，然后说但是我会照他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对他们。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说我们就算死在旷野也不要进迦南地，我们不进迦南地是第一考虑，我们不要去。上帝说我答应他们的祷告，他们就都不能进去，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20岁以上的没有一个能进去，只有这两个人他们能进去。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两个人有信心，别人都没有信心，对我的应许一点都没有信心。好，从那天开始以色列人就在这个旷野中打转。本来他们离开了埃及3个月以后到了西乃山，11个月的时间在西乃山底下跟神立约做会幕啊这些东西，然后再出发，很快就到了约旦河边。可以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2年就到了约旦，就到了神要带他们去的地方，准备进过约旦河了。而这2年的时间，有一年是在西乃山底下休息或者做会幕的东西耗掉的，所以整个出埃及然后到约旦过红海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到约旦河边大概 一年多的时间就可以进去了，但是因为报恶讯的人影响了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就在旷野再走了38年。这38年呢，也是叫人非常难过，非常觉得悲哀的。这38年，20岁以上的男丁，还有女人也是啊，大概都死掉了。可是，在他们要进到迦南地之前，做了一次人口统计，跟出埃及的人差不多一样多。也就是说，在这38年里面，死掉的犹太人跟新生的犹太人数量差不多。那么38年死了20岁以上的所有的人，这有多少呢？可能也是有几十万了，甚至上百万，如果把女人算进去。如果38年死了50万人吧，38年死了50万人，每天会死多少人？这很容易算了，38乘365除这几百万，每天生这么多人，每天也死这么多人，哇，这个是叫人非常的绝望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天天在办追思礼拜，又天天在办满月喜酒，牧师的心灵也会受到扯伤，上午哭得泪流满面，下午恭喜恭喜，要随时适应这情绪。这么多人死，这么多人生，应该就是在这种人生人死，而且是这么非常频繁的情形下，摩西写了90篇。我们所度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啊，这是摩西那感慨。在他们终于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我觉得摩西的神经是越来越绷紧的，因为他能不能进去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讲法。如果说耶和华让人进去的标准是20岁以上的，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20岁以上男人一个都不能进去，那摩西不能进去，他超过了，超龄了。如果那个标准是有信心的能够进去，没有信心的不能进去，摩西应该可以进去，因为他应该是有信心的。在这种不清楚但是太重要的那个情形之下，摩西我想是焦虑紧张到极点。哇，你们这群人为了你们误了我40年的光阴。然后他们准备进去的时候，在民数记里又讲到说他们又老毛病复发了，没有水喝，他们就抱怨抱怨，又摩西气死了。然后耶和华说，你就带着你的杖吩咐那个磐石出水，摩西就很火大，就拿杖敲那个石头，然后说，你们这悖逆的人，我还要为你们讨水喝吗？这他实在是没有犯什么错，他只是敲了一下，你生气的时候敲一下桌子有那么大的罪吗？耶和华在他敲了以后就说，摩西你不能进去了。哇，太严厉了吧，他不能进去了。这个没有太严厉，各位，我们在处罚人的时候或赏赐人的时候都要看那个对象，这样才是公平的。如果今天你看到一个刚来教会的 第一次来教会的一个幼稚园级的小朋友，在手伸到奉献箱里拿那个钱，你会跟他讲，小朋友，这是不可以的啊，这是上帝的钱，讲一句就完了。他要偷奉献箱里的钱，你说啊不可以就完了。如果今天林牧师偷奉献箱里的钱，你就不会说小朋友不可以偷哦，他可能就被开除了。同样的罪恶，犯人的身份、年龄是对那个跟那个刑罚有关的。摩西是谁啊？摩西是与耶和华面对面认识的。摩西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有来者就是耶稣了。以后神会兴在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像我的。摩西懂太多神的事，跟神的关系太好了，以至于他犯了这个错误，神给他很严厉的，也是很恰当的一个处置。不过我相信摩西还是一个得救的人，他只是不能进到迦南地，他只是不能看到那个荣耀的地。就我刚才所讲的，他不能看到，他不能够进入那个迦南地，但是他到了上帝那里去，不是更好吗？上帝那里好还是迦南地好呢？上帝那里更好，只是他非常喜欢看到，希望看到上帝的应许实现。摩西应该仍然是得救的，只是我举这个例子，就是一个人得救不得救，从最早的时候，姑且说最早的时候，就在永恒中上帝拣选了你，无条件的拣选了你。上帝需要无条件拣选你，是因为你和其他人都一样是全面的堕落了。那么全面的堕落，但是上帝在这些堕落的人里面做了拣选，不是根据你的行为，就是根据他的旨意，他要拣选你就拣选你。当然从人来看也一定有他的条件，那么上帝就拣选这些人，这些人耶稣就为他做了救赎的工作。那么这是一个抗拒不了的恩典，神要拣选就一定会临到，抗拒不了，万事以前就计划好，耶稣做了，抗拒不了了，而且会保守你一直到永远。就这个救恩从开始到结束都是最保险的状况中，是神的预定和计划，而且跟你的表现无关，或者说不是因为你的表现，就是上帝的拣选。那让我们的蒙拣选，我们在神的拣选当中很平安，然后他的恩典不能抗拒，不仅是在信耶稣的时候不能抗拒，在我们信的以后也不能抗拒。我们抗拒了那么多，但是我们还是在主里面，所以总的来讲恩典是不能被我们抗拒的。那么这样的结果就是神会保守他的儿女一直到再见他的面，其实就是到永远。 Preservance of the saint， 你会永远的得救，永远的在神的恩典里。不过这里可能也可以有一点意思，就是说你要永远在神的恩典里面，你要谨守到底，就是 Preservance of the saint， 翻圣徒坚忍是不是不可以，虽然有一点把上帝的保守讲得太轻了，所以我愿意把这个 perseverance 圣徒的恒忍翻成永护圣徒，永远的永，护士的护，圣徒是永远被保护的。这可能比较合这个意思，但是这也没有把那个 信徒需要有的忍耐，信徒需要有的，这里只有讲神会做的保守，没有讲信徒所会有的这艰难。我们已经讲过，从神来看，一切都没有转动的影儿，一切既定的事就永远既定，得救的人就永远得救，不得救的就永远没有得救，中间的那个过程变化都是在神没有改变的旨意中进行的。不过这个我说了不重要，我们知道在神手里就好了。我们可以说，从神的观点来看，神被神拣选预定得救的人，他绝对不会失去信心，也不会失去救恩。约翰福音6:37，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句话我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了，我也非常喜欢这句话，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那么对很多怀疑灰心丧志的人，我总是用这句话勉励你，到神那里去不会被丢弃的，你只要去，你只要去，你只要向他祷告，不会丢弃的。那耶稣还加了一点，就是因为这种人是父所赐给我的。说起来也有点奇，有一点不公平啊。神把耶稣赐给我们，那是好的无比的；神把圣灵赐给我们，那是好的无比的；神把我们赐给耶稣，那是坏的无比的。就上帝给我们的很好，给耶稣的不太好，把你我给了他，实在不是很好的礼物。这是开玩笑的。神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哎呀，这也是实在很荣耀的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上帝赐给耶稣的人？我们是的话，我们一定会到耶稣那里去，我们欢喜快乐的，始终的在神的保守下到他那里去。约翰福音10:27-30，我把永生赐给我的羊，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和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那么谁也不能把他们夺去。当然我们又一再说，从人的观点来看没有绝对的事，从人的观点来讲，我们人是不可靠的，我们非常可能失去救恩，所以圣经很多的警告是真的。那么圣经的警告是真的，圣经的保证，很多的保证也没有那么完全。我举例子啊，圣经没有错，只是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要看得仔细。罗马书8:38-39，这是我们对罗马书非常熟悉的经文，很安慰人的经文。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下写了这些话，没有东西，没有一个受造物能够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那么我们可以很平安了，我们可以很放心了，没有东西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可是保罗马上要回答一个问题，有一群人跟神的爱好像隔绝了，就是以色列人。神如果拣选了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新约旧约，包括耶稣的时候，包括保罗的时候，包括现在，犹太人是被上帝拣选的，但是似乎他们当中与神的爱隔绝的是最多的，越来越多的。 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不信靠基督教的上帝，越来越多，我们跟犹太人中间，或者是神跟犹太人中间距离好像越来越多。那么我们问一句话，各位，在人信心软弱的时候可能都会问这句话，我也会问这句话，没有人能够让我们，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你跟我隔绝，你爱我爱我到底，上帝是这样吗？是。我的不信能不能叫我跟你隔绝？没有信心你能不能好？这我们需要去想的哈。如果没有信心了，好，其他说的真的很美，但是不管用啊。天使掌权的是生是死，一切东西都不能叫我们与神来隔绝。好不好？我没有信心了，这样我跟神有没有隔绝？好，我们继续看几个其他经文，然后回到这个问题来。希伯来书7:25，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好像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凡是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不管你犯了什么罪，不管你怎么得罪上帝，靠着耶稣到神面前的神的耶稣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很好啊。可是在心中有怀疑或者软弱的时候的人，我就有过这样的经验，这句话不能安慰我，因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靠神。凡靠着他，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靠耶稣。有的时候我没有信心了，那怎么办呢？提摩太后书1:12，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深深相信他能保守我。很好啊，他能保守我脱离一切的患难灾难。但是如果我没有信心了呢？我的不信会不会叫上帝叫耶稣就不保守我了？就这些经文都很多，我们很需要有这些经文，因为我们常常需要用这些经文去安慰人安慰自己。以赛亚书54:10，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这句话也是很安慰人感动的，叫人感动。可是我也还是要说，这有点不是吹毛求疵啊，这是在软弱人当中他一定会很周到的想到这些地方。大山可以迁移，小山可以，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问题是那个你包括我吗？我怎么知道这是神对我讲的话？我的慈爱不离开你，那个你包括我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好啊，这是最基本的经文了。还是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信心了怎么办？似乎经文告诉我们没有人能拦阻，但是如果你没信心你就没有得救了。1:13，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你们信主的人，我要让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我要你们知道圣徒是被上帝永远保护的，永远保守的。 好，上帝永远保守，我们要知道自己有永生。问题是，我有没有信奉神的儿子的名呢？我的信心是不是有信心呢？我的信心是不是有芥菜种那么大呢？问题是，麻烦的就是芥菜种是具体的东西，芥菜种的大小我们也知道，但是信心的大小，有芥菜种那么大，够不够大呢？圣经上讲的，有芥菜种那样大的信心，就可以移山，那是什么意思？那是指着我信心只要有一点点就够了，像芥菜种那样大就够了，还是我的信心要成长像芥菜种一样？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的，但是后来长起来比百种都更大。圣经上是在讲只要有一点点信心像芥菜种那样大就没问题了，还是说你的信心要像芥菜种一样不断的长大？不管怎么样，就我们软弱的时候，而我们没有时候是不软弱的，我们什么事都会怀疑。我的信心要大一点，要比芥菜种大一点，可是我的信心现在恐怕比芝麻还小一点，那可以吗？这不是一个量的问题，这是一个值的问题。我到底要有多少信心才是得救的信心？就是当我们在被魔鬼攻击的时候，我们都会动摇，都会很不安。所以我们再一次说，这个圣徒的恒忍，或者是恒拥护信徒、拥护圣徒，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就是神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有的时候人间常常是喜新厌旧的，不仅是男女的感情是这样，教会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你最被欢迎、最被善待的时候，就是你是新客人，你是今天新来的人，你在这教会久一点了，你不是新人了，你就要去服侍那些新人了。哇，对新人大家都周到的不得了，对旧人大家都虐待的不得了。真的，我们求主帮助，信心、信仰的路程很艰难、很辛苦，有的时候跑到了最后的时候，还有它的艰难和困苦。那我们求神保守我们。好，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到底，那很好。但是警告的经文也有，你们要谨慎，马太福音24章第4节。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要警醒，不要被迷惑。约翰福音15章第2节，就这些经文都是比喻式的说法，就让我们很难抓得到，就是很难把它量化的来给我们安慰感、安慰啊。约翰福音15章第2节，我是真葡萄树，这是比喻，耶稣并不是一棵树，当他说他是真葡萄树，是跟以色列那个不好的葡萄树相比。从旧约都就讲到说，耶和华有这个葡萄树，有葡萄园，被栽培、被眷顾的非常好，但是就是不结好果子，所以葡萄树、葡萄园最后都被毁掉了，被园主毁掉了。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也真的不知道。你属上帝，但是你不结果子，就要被剪掉。我们可以说，哦，那就是指那些受洗了以后没有来聚会的人，或受洗以后不奉献的人。我们不能这样说，但圣经讲，凡属我，你是属主的、属耶稣的，但你没有结果子，就被剪掉。这是什么样的枝子？这是什么样的剪去？我讲一下我的一个经验，我到现在记忆犹新。我和康师母有一年，就前两年吧，前年吧，就是我们到法国的 法国服饰。那么他们团契里面，教会里面有人买了酒庄，在波尔多买了酒庄，那我们就去酒庄参观啊，那是世界有名的葡萄酒的产地了。有些酒庄他们的葡萄园是这样子的，不是每个都是，有些是这样，你在书上可能也查得到。第一个，越老的树长得葡萄越好，所以有的园子没有16年以下的，16年以下都被砍掉，都是老的。这第一道筛选，要有经验的老的枝子，老的树。第二个，一棵树，一棵葡萄树，所有的枝子都剪掉，剩下一根枝子，所有的营养都必须在这个枝子上，其他通通剪掉。这个枝子长出来的葡萄，其他串的通通剪掉，只留一串，一棵树只有一个枝子，只有一串葡萄。这一串葡萄上面的葡萄十几颗才会成为酿酒的葡萄。哇，我听了毛骨悚然了。一棵树都剪掉了，剩下一根枝子。各位，如果照这种严格的标准，我们在这教会，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耶稣等于在说，凡属我果子不够甜的枝子，通通剪掉。这是我是看到那个波尔多的那个葡萄园，想到那个，哇，有这么严厉啊！难怪他们的酒那么贵啊！就这么一棵树，一个枝子，上面的几颗葡萄。那这里耶稣讲的是什么呢？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我们求神怜悯，让我们是结果子的，没有被剪去的那种害怕。哥罗西书第一章23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好，这里我们也都看到，的确一方面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原来在一种危险，甚至原来在死亡的状况中，死亡迷失的状况中，耶稣把我们救回来了，把我们救回来，耶稣拣选了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就是按照他的旨意拣选了我们，然后又使我们被他的救赎的恩典保护住，使我们越来越是一个不抗拒恩典的人，而且他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不会失去福音的盼望。但是我们又马上可以看到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要小心，你要谨慎，免得跌倒。哥林多前书9章27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讲的这是一个可能发生的事，我传福音给别人，我不是在做别的事，我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自己被弃绝了。这然后跟我攻克己身连在一起，就是那个最让我们在福音的路上，在拯救的路上跌倒的，就是我自己，就是我的肉身。哎呦，各位小心了，真是小心。不仅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人的仇敌就是自己身上的人，就是我的自我，要小心哦。彼得后书1章10节，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如果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是安慰，也是提醒，但是也是叫我们害怕的。你要更加殷勤，这个我们不陌生， 反正来到教会就听到你要更加加倍更多啊，总是这样。你很少看到说你要多多休息，有啦，你们要休息，但是通常都是下面一句话，就是休息的时候预备自己怎么服侍得更好等等。要更加殷勤，使你们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哇，我们居然还能影响到神的恩召和拣选。我们说了，我们能够的不是我们本人能够，而是神的恩召和拣选能使我们更殷勤，能使我们更努力。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那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这句话实在也是很可怕的。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我若没有行呢？我若一时没有行，须臾之间没有行，是不是就失脚了？这一类的话最多的就是在希伯来书里。所以希伯来书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安慰人的书，鼓励人的书，让人知道上帝恩典多么丰富可靠的书，但是也容易成为一个叫我们很害怕的书。譬如说希伯来书3:12-14，所以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对不起，这是希伯来书2:1啊，然后3:12-14，所以你们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被永生神离弃了。这话我们能够说吗？我们应当说的，因为这是圣经里的话，而且这样的话不少。这话我们应当讲吗？我们应当说，应当讲的，因为圣经的话我们都应该传讲出来。求主帮助你们的教会，每一个人的教会都听到神全备的真理，不是片面的。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如果我们放眼看去，把永生神离弃的并不算少。如果我们把用词用得再婉转一点，有人忽略了永生的神，那恐怕很多；有人轻慢了永生神，那恐怕也很多；有人忘记了永生神，那恐怕也不少。忘记、忽略跟离弃差了很远吗？可能也没有那么远。哎呀，求神帮助，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这时候我们多么需要 irresistible grace 这样的恩典，恩典不能抗拒。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抗拒的不是恩典，而是怀疑。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被罪迷惑，心里不要刚硬。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也是很好的话，起初确实的信心就是你信主的时候的信心，并不是说信主的时候信心是最好的，我们信心应该一直进步，而是说那个时候很确实，我原来不信，后来信了，这是很确实的，我要把它坚持到底。主啊，我们坚持不了，我们求主坚定我们。哎呀，这一段话是最叫人害怕的，希伯来书6:4-6。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好，论到有些人，这些人是蒙了光照，遗憾了。就是蒙了光照是什么意思呢？ 听到上帝的话是蒙光照吗？这是一个比喻说法，比喻的说法就有含糊的地方。什么叫蒙了光照？并不是我们被手电筒光光照，也不是什么量体温的那个东西光照。蒙了光照应该是被上帝的话，被上帝的真理提醒过。但是光照到什么地步是叫做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什么又叫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信主以后有的喜乐吗？我们顺服主以后有的平安吗？我们在得胜生活中有的盼望吗？什么叫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是什么意思？说过方言吗？结出圣灵的果子吗？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听到很有意思吗？听过很好听的道吗？什么叫尝过？什么叫尝过？什么叫觉悟？大概总是有过神在你身上恩典的经验，甚至你觉悟来世的全能，你知道神在永恒中会给你的恩典。如果有这些经验，你又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不能，照他的写法就是，神也说没办法了，没办法了，这种人救不回来了，因为他不会重新懊悔了。那么是不是我们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犯罪了，我们在懊悔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没有犯这么严重的罪，因为我们在懊悔。圣经上是讲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所以你还能懊悔应该是对的，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是把上帝的恩典当作没有恩典，经验过的当作没有经验过，这很严重。看这些经文，我真是勉励大家，希望这些经文能够提醒你，你在这个教会你是一定尝过天恩的滋味，你在这个教会你一定是与圣灵有份的，你在这个教会一定尝过神善道的滋味，你在这个教会你也一定体会觉悟过来世的全能。你有这个体会，你就不要又得罪上帝，远离上帝了。不过我总是要讲，如果你对你远离上帝、离开上帝或者犯罪会懊悔，那就表示你还没有犯这个罪，因为这里说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所以可能这一句话反而是最好的消息，就是你会懊悔，你会难过，表示你是得救的。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希伯来书10:26-27，这句话也是很叫人害怕的。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那我看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赎罪祭了，我们每个人都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过罪。我有一段时间希望能够在故意这两个字上面多有点安慰，我没有那种故意过，所以赎罪祭对我还是有的。但是故意犯罪应该就没有什么很深的解释，就是故意犯罪嘛。好，圣经里面包括希伯来书给我们这些警告是真实的，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这些警告提醒我们远离上帝的危险，但是这些警告应该不是叫我们害怕的，应该叫我们能够对于真道持守的更好的。那我们也再一次就是说，我们依靠上帝的恩典，求神保守我们，不要因为神的恩典丰富我们就任意妄为， 但也不要因为我们是浪子走了很大的错路，我们就认为我们回不去了，我们就认为赎罪祭没有了，没有人要我们了。我们只要有这种难过的心，只要愿意回到神那里，就应该相信神已经接纳我们了。因为如果神没有接纳我们，我们不会有回去的心。好，诗篇95篇8到11节，这个在希伯来书3章7到19节有引用。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米利巴、旷野的玛撒，其实都是在抱怨。以色列人在抱怨没有水喝，抱怨水是苦的。这里他用的一个词很奇怪，观看我的作为。观看我的作为有什么不好啊？看上帝来做事有什么不好？这个观看我的作为里面有一个含义，神不喜悦，就是看热闹的心理，找刺激的心理，不是想要信上帝的，是要想不信上帝的。就像法利赛人很多时候问问题，不是想要得到答案的，是想要看到别人答不出来的尴尬。你对上帝不能有这样的态度，你们的祖宗始终有这种态度，40年都在观看上帝的作为，都在挑毛病，要找出毛病，抱怨上帝，不信上帝。40年不知道多少次了，以至于耶和华厌烦那世代了。哎呀，上帝实在很不公平啊！上帝叫我们饶恕70个7次，上帝对我们的犯错哪有70个7次的原谅，7次就差不多了。以色列人好像也是这样。各位，上帝没有错，上帝讲的不会错，神的怒气一定是合理的。我们希望的就是这些经文提醒我们，你要认识主的作为，你不能够一直做积淀。什么叫不能一直做积淀？积淀，神要他出去打仗，积淀说我没有把握，没有信心，那你饶恕我，我要试试看，请你行一个神迹。今天我把这团羊毛放在场上，明天这羊毛里面都是水，旁边是干的，那就是神迹，水专门跑到羊毛上面。第二天一挤，哇，一盆水。那积淀非常有科学精神，或者非常有怀疑精神，可能是羊毛吸水吧，才会这么多。那上帝，你不要生气，今天晚上羊毛要干的，旁边地方都是水才行。结果第二天也是这样。各位，即便还可以做第三个实验，可能第一天吸完水，第二天就不吸水了，所以羊毛第二天是干的。第三次实验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来试试看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各位，你要怀疑，你要测试上帝，你测试100次、1000次、10000次都还不够的，你可以无限的测试它。你也可以有最合适的测试，或者最合适的信心。我们不是迷信，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不是妄虚妄的。我们所传的、所领受的，不是没有经过考察的。我们不是笨蛋，虽然我们智商并不高，但是我们在神的拯救拣选之下，我们也不是笨蛋，我们也用我们的理智，我们信靠他，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继续信靠，不要一直在那里观看，一直在那里怀疑，一直在那里试，一直在那里请你再让我试一次，即便是两次就够了。你这也是很好的信心，你在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应该看得够清楚够多了。你们四十年居然不晓得我的作为，哎呀，如果没有神的怜悯，不要说四十年了，四百年也没有。我们要晓得主的作为，晓得主的作为，相信主的作为，蒙主的拯救。这里有一个非常棒的名词，我们就得救了，可以，我们就得胜了，可以，我们就蒙大恩了，可以。这里说我们就进入安息，而且是进入我的安息，我的安息，我们进入上帝的安息。这是什么意思？各位，上帝是做事的上帝，所以我父做事到如今。上帝是做事的上帝，表示上帝一直在工作。这一个观念呢，在过去五十年神学也很热门，很多书写的题目就是 God who acts， 行动的上帝，做事的上帝。看起来这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里还有一点学问。神是做事的神，神学家写这些表示我们很期望我们的神做事，我们也很期望人做事，我们很期望多多的有多多的作为。但是神做事，圣经有强调，神安息，圣经没有那么清楚的强调，却是很重要的强调。神做事做了六天，圣经讲得很清楚，神第七天安息，圣经用的描述很少，但是很重要。六天的做事表示我们的神又真又活，他做事，他创造，他用他的话创造等等。第七天安息表示神做事做得完美，他第七天就安息了，而且照那个话来写的话，好像是没有第八天又去上班了，就是神就安息了，创造之功已经完结了，上帝已经把事情做完了。就是圣经里面把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是在工作的神，这强调是有的。但是神是一个安息的神，意思应该就是指神不改变，神不改变，因为一切的事情都已经在他的旨意当中了。所以这是神给人的一个恩典，让我们能够知道神把一切的事都做好了。我的安息，再用比较通俗的例子来了解，我们希望进入神的安息，就是像神那样的安息。我们不知道神的安息是什么样的，我们就用人来讲吧。各位，安息就是睡觉啊，能够有一个好的安息就是睡得很好啊，能够睡得很好，这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尤其现在的人苦于不能安息，睡不好，我们就觉得这件事太妙了，我们什么事都不做却是那么快乐。如果你睡了一个好觉，而且有安息，还表示一件事，如果你有安息，有个好的休息，表示你起来之后精神特别好。所以如果我们在主里有安息的话，表示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荣耀的复活，我们是睡得很好，也就是死得好了，然后我们醒得也很好，这是上帝的恩典。进入上帝的安息，上帝的恩典里面 就是有好的休息，好的盼望，而且醒来的时候保证会非常的好，不慌乱，是平静安稳的。那么安息到后来，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安息包括安息日和安息年和禧年，就有更深的一层意思，得到安息就是去掉重担。去掉重担包括安息年、禧年要做的事，就是不仅不再做工，那一年连植物都休息，植物都休息，那是休耕。这个各位懂一点土壤学或者是生态就知道，各位土地会累的，你不要以为土地不累，我们中华民国的土地，特别是黄土高原那块土地累坏了，所以那个土地都守不住自己了，黄河冲都冲掉了。如果照这块土地几千年来都被人耕种没有休息来讲的话，黄土高原应该休耕最少十年，让它休息一下，它都没有喘一口气，千年来不断的被人榨出它的养分来养它们。那么就是土地需要休息的。那么安息年圣经就讲了，连土地也要休息，不要耕种，不要耕种不是懒惰，就是让这个土地喘一口气。整个安息日讲的是你自己六天要好好的工作，但是第七天要休息，要让你家里的人都喘一口气，要让你家里的奴隶喘一口气，要让你家里的牲口喘一口气。安息是给人恩惠，给人平安的。然后还有一点，你不平安有一个理由，就是你欠债，欠债的人没有平安，欠债的人都怕债主敲门。安息年是要免去一切的债务，因此耶稣的救恩也是我们的安息，就是凡劳苦担重的可以到我这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让我们所有欠上帝所有的罪债都还了，我们有安息，有平安。所以安息的意义非常重要，安息的意义包括有平安，包括有盼望，包括有释放，包括有拯救。那么可是以色列人得罪上帝，那个安息被收回了，没有安息了，他们得在旷野再走38年，很痛苦。蒙了恩以后又失去了恩典，人会不会失去恩典？从人这边来看会的，从神那边来看，你该得到多少程度的恩典就得到多少，离得救只有一步，或者是得救了以后又失去了都有可能。但是从神来看，这些都在神不变的计划当中，按着神的旨意一个一个都成就。这些人得救了没有？犹大。这些人得救了没有？亚拿尼亚、撒菲拉。这些人得救了没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亚拿尼亚、撒菲拉在使徒行传5章1到11节，徐米乃和亚历山大在提摩太前书1章19-20节。保罗说他们丢弃了良心，就在真道上如船破坏了一般。我们也不太懂了，保罗说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身体可以得救。把他们交给撒旦是什么意思？你能把一个人交给撒旦？你能想象我们把一个人交给撒旦吗？我们通常都是主啊，我们恭恭敬敬的把他交在你手里，对不对？他要出差了，他要结婚了，他要到美国去了，主啊我们把他交在你手里，主啊我们把这孩子交在你手里， 主，我们把这个家庭交在你手里，主，我们把他的手术交在你手里，主，我们把他的考试交在你手里，你什么时候把他交在撒旦里？交给撒旦的意思大概就是教会的惩戒，就是交给撒旦意思大概就是最严重的惩戒，就是 excommunication， 驱逐出教。为什么驱逐出教可能是交给撒旦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嘛，人在圣经里，尤其在改革中里，这个 church discipline 教会的惩戒是很重要的一环，是真教会的一个象征，一个记号。惩戒的过程耶稣已经讲过了，惩戒的过程是第一个私下跟他谈，跟他讲他错，指出他的错误来，如果他悔改，好，我们也不扩大这个事，也不宣告，也就是他悔改就好了。他不悔改，再找两三个人去跟他谈，再不悔改教会跟他讲，再不悔改看他像外邦人。大概在教会历史上，尤其到现在，越到现在越没有教会惩戒，因为你惩戒，哎呦，现在弟兄姐妹都教得不得了，你奖赏他还来不及，他还嫌奖赏太少太差了，你还敢惩戒他？你惩戒他，停止你的服侍，求之不得嘞，早就不想来教主日学了。停止你的服侍，如果他不觉得是惩戒，那就没有用；如果他还很高兴，那就更没有用。好，口头警告，通常到最后就是最后一桩，就是把你开除教籍，就看你像外邦人一样，就是把你交给撒旦，因为外邦的世界就都在撒旦的手里。你在把你交给撒旦的结果，也许你会受到责罚而悔改，就像浪子那样。浪子在家里恐怕永远不会悔改，浪子在家里永远吃喝玩乐然后抱怨，浪子只有离开家了，使他没有家的保护温暖，使他在世界上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到最后一无所有，就醒悟过来了。是不是当人被教会惩治，离开了教会，在撒旦的手里，他在世界上会或快或慢的体会到自己的错误，体会到自己的得罪神也得罪人，就悔改？这我们不知道，我没有看到太多的这样的事情。有，那么就是我在信友堂经历过一件事情，就是教会有年轻人，很年轻的年轻人，他们婚前有性行为，而且不停止。那么他们来找我的，就是说这怎么办？他们也知道错，但没办法停。我后来就这个自己不能一个人做，但又不能公开，公开这对年轻人的前途就毁了。自己做又不能自己做，要有点权威，我就找了长老，找了长老夫妻，就责备，就说你们不能来教会了。他们很喜欢教会，他们不能来教会了。我是哭着讲的。后来这年轻人他们有透过长老来问我还要多久，哇，他们这么喜欢教会就还要多久。那是我体会到驱逐出教会是一个有益的惩罚。那这是这一对年轻人他们愿意悔改啊，那很多人可能被驱逐出教会就不会回来了，越离神越远。 啊，不过我们这里不去讲这个事，我们在讲的是这些人本来是不是得救的，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是不是得救的。另外徐米乃和腓力图，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六到十八节，他们被逐出教会，他们偏离真道，他们传播异端，他们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他们败坏别人的信心。那教会里面有这么恶劣的人呢？那么可能都有一段时间他们是经过考核的，经过审查的，是非常好的，是教会重要的同工，他到底是从来都没有得救，还是得救以后失去了救恩？也许这也没有那么重要，在神那边看，一切都在他永恒的计划中。永恒计划最是在他做尽坏事以后，晚年才进入那个稳当的跟随主的生活，还是那始终只是一个暂时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照我们能观察的对他做我们想要有的判断啊。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迪马贪爱世界离开保罗了。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二节，假先知和跟随假先知的人，他们引进异端，不承认主，自取灭亡。好，我们可不可能失去救恩？就是加尔文中会说不可能，你有那个上帝预定得救的一定不会失去，这个我也同意。但问题是我们可以把这话倒过来讲，你没有回到教会，那就是你被预定的永远不能得救的。我们要相信神一定会保守他的儿女，就是圣经这些经文，我们做父母的都能体会，我们对父母对小孩出去读书出去工作结婚，我们都会希望告诉他们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碰到危险的时候要怎么样怎么样，基本上就是打电话要回家嘛，我们会帮助你解决问题。那我们是人呢，而且这个社会可能没有那么险恶，所以我们让我们的小孩出去，但是我们总希望给他们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险。如果我们人这么差劲都做得到这一点，神对他的儿女不会有最妥当的保守吗？我们得到上帝的拯救，回到上帝的家，就应该永远不会失去，这一点我觉得是的。但是从我们人来看，人可能失去救恩，人可能就慢慢远离主，但从神那边来看，失去救恩最后没有回到神那里来的人，可能神的带不是可能，一定是他原来就没有信，这也是加尔文他们说的。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后来不信了，远离主了，表示他原来的根本不是基督徒，他不是从救恩中失落，他是从来没有救恩，这是加尔文中所讲的。这讲的是合逻辑了，说得通，但是圣经是这样讲的吗？圣经是说我刚刚念的这些人，包括迪马，这些人都从来没有得救吗？根本不是得救的人吗？只是混进教会最后被暴露了而已吗？我也可以接受这个说法，不过看起来我们身边我们看得到的人，有人好像曾经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很信靠主，后来又离弃了，是有这样的人。我们不去多，不能再多讲了，因为我们时间快要到了。但我们要讲的就是加尔文要表达的，传统正统神学要表达的就是我们是彻底无望的，上帝是计划一切的，上帝的计划一定完美，尤其对这些他拣选要得救的人，一定会保守他们到底，会让他们在正确的时间进入教会认识主，会让他们成长，即使他们有跌倒的，也能在正确的时间神扶持他们起来，最后他一定会保守他们进到永生里。但是经文的确也有很多包括亵渎圣灵的不得赦免，好像有些罪 你犯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平反了。我们人是人，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总是不可靠的，但是我们总要相信神是可靠的，神会保守我们。所以总的来讲，让我们乐观吧，因为没有悲观的理由，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好神，我们信的神是能神，我们信的神独一的真神，他又好又有能力，我们就很快乐。虽然失败的真是很多哈，但是主从永远到永远的保守也是真实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保守我们查考完这个基督教要义里面的一些重要的议题，求主怜悯你的教会，怜悯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不是光懂这些东西，让我们的生活更与蒙召的人相称，让我们的言语生活心思意念更是一个得救的人，活出得救和得胜的样子。恩待教会，恩待众弟兄姐妹，保守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